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彩虹姐姐，欢迎你收听爆米花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候播出，希望能和你共度快乐的时光，更盼望和你能做好朋友。今天到了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，在音乐咕咕钟里，我们会介绍好听的儿童诗歌给小朋友，同时也会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后，当然彩虹姐姐更希望小朋友能够把这首好听的歌学会了。现在就让我们赶快飞进音乐咕咕钟去。
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，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？要带你一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脚踪。
在地上做了什么？你在标榜人类智慧，地球憔悴，无言以对。万物之灵的人啊，你在地上做了什么？你在不断自我膨胀，地球无奈暗自悲伤。
别让地球再流泪，
如果春天没有了虫鸣和鸟叫，树枝不但没有抽出新芽，反而叶子纷纷掉落，草原也不再绿油油，而是枯黄焦干。小朋友，你会认为是春天生病了吗？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听 极静的春天。1912年，5岁的瑞秋·卡森有一天发现了一块化石，就躺在他的脚边，于是他带回家给妈妈看，他们一起查资料研究。妈妈说那是个海洋生物化石，几百万年前海洋曾经覆盖他们现在居住的这块陆地，结果把它留了下来。那天晚上，在瑞秋·卡森小小的脑袋里有如浪潮一般的思绪在翻腾着，他想要探索这一切的奥秘。瑞秋·卡森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在林中，在溪边和草木鱼虫打交道，或是躺在草地上做白日梦，更喜欢写作投稿，10岁就赢得一面银牌。原本他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位文学作家，可是念大学时他选了门生物课，科学的知识，实验室的观察，给了他另一种启示和喜悦。这时的他看见了宇宙的错综复杂，这令他十分苦恼。他既喜欢文学创作，又沉醉在科学领域的神奇，不知何去何从。结果他转入了生物学，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所，专攻遗传学，并且对海洋生物多有研究。因为他一直热爱大自然，现在终于能好好研究其中的奥秘了。瑞秋·卡森喜欢在海边散步，他以作家的眼光看着海水，然后回到实验室的图书馆，查询涨潮和退潮的成因。由于家中的经济情况不太好，生计重担都落在瑞秋·卡森的身上，他在美国渔业局找到了一份资料编辑的工作。平时不管去哪里，他都会随身带着小笔记本，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。有一个周末，他带着笔记本上山赏鸟，雾从山谷缓缓飘起，老鹰乘风翱翔，在气流中滑行。瑞秋·卡森心里想，如果他能够以大自然主题的写作赚钱，也许就能使自己压力沉重的生活多一些喘息空间。他写了3本关于探索海洋奥秘的畅销书，被称为海洋三部曲，其中有科学的知识和文学的浓厚情感，加起来成了一种有力的见证。不过他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巨作《极静的春天》，引发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。有一天，瑞秋·卡森收到一封鸟类保护区管理员的信，告诉他关于杀虫剂造成保护区内的鸟濒临灭绝，希望他能运用他的海洋生物家的威望，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杀虫剂的使用问题。结果发现一件可怕的事，不止小鸟，连蚱蜢、蝴蝶、蜜蜂和水里的鱼也都被毒死了，而且到处都有毒素残留，连牛也吃了有毒的青草，毒素进入它的肉和牛奶，也进入了人的身体里。一心热爱大自然的瑞秋·卡森既生气又害怕，人怎么能造成这样的伤害？难道他们不明白所有的生物都息息相关吗？于是瑞秋·卡森花了4年的时间，把他发现的这些危险的事写成一本书，书名就叫做《极静的春天》。因为如果所有的鸟都被毒死，春天的时候就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声了。当这本书出版后，可想而知，受到杀虫剂化学公司还有农业部支持的各种媒体猛烈攻击，他们骂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妇女。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止这本书的发行，但是都没有成功，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回响。瑞秋·卡森曾经和化学公司的发言人 在电视上进行了一场辩论，结果证明他的观察属实，连总统都十分关切这件事。后来国会立法，杀虫剂终于被禁止使用。不久，陆续在世界各国也开始立法取消杀虫剂，这是环境保育史上的一大里程碑。这一切都归功于瑞秋·卡森，在他短短的一生，以温柔却坚定的努力，锲而不舍地开创出全世界的环保运动潮流。
万物之灵人啊，你在地上做了什么？你在享受现代文明，地球日夜泪流不停。
小朋友，就在这首《别让地球再流泪》的歌声中，彩虹姐姐要向您说再见了。我们下次同一时间，爆米花再见。
别让地球再流泪，
别让地球再流泪，别让地球再流泪，别让地球再流泪，别让地球再流泪，别让地球再流泪，别让地球再流泪。
改变，主对我永远是第一。